Well, Jackie, you're going to read God's
word
for us now from the book of Romans?
I am.
Yep, Colin. I'd love to do that. So
all right.
Will you turn with me to Romans chapter 2?
And
we're looking at verses 1 through 16 as our first reading. But there are two readings this morning. So. You, therefore, have no excuse, you who pass judgment on someone else, or at whatever point you judge another, you are condemning yourself, because you who pass judgment do the same things. Now we know that God's judgment against those who do such things is based on truth. So when you, a mere human being, pass judgment on them, and yet do the same thing. Do you think you will escape God's judgment? Or do you show contempt for the riches of his kindness, forbearance, and patience, not realizing that God's kindness is intended to lead you to repentance? But because of your stubbornness and your unrepentant heart, you are storing up wrath against yourself for the day of God's wrath, when his righteous judgment will be revealed. God will repay each person according to what they have done. To those who by persistence in doing good seek glory, honor, and immortality, he will give eternal life. But for those who are self-seeking and who reject the truth and follow evil, there will be wrath and anger. There will be trouble and distress for every human being who does evil, first for the Jew, then for the Gentile, but glory, honor, and peace for everyone who does good, first for the Jew, then for the Gentile. For God does not show favoritism. All who sin apart from the law will also perish apart from the law, and all who sin under the law will be judged by the law. For it is not those who hear the law who are righteous in God's sight, but it is those who obey the law who will be declared righteous. Indeed, when Gentiles who do not have the law do by nature things required by the law, they are a law for themselves, even though they do not have the law. They show tha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law are written on their hearts, their consciences also bearing witness, and their thoughts sometimes accusing them, and at other times even defending them. This will take place on the day when God judges people's secrets through Jesus Christ, as my gospel declares. And then we move on to chapter 3, and we're starting at verse 19, and we're going through to 24. Now we know that whatever the law says, it says to those who are under the law, so that every mouth may be silenced and the whole world held accountable to God. Therefore, no one will be declared righteous in God's sight by the works of the law. Rather, through the law, we become conscious of our sin. But now, apart from the law,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has been made known, to which the law and the prophets testify. This righteousness is given through faith in Jesus Christ to all who believe.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Jew and Gentile, for all have sinned and all fall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and all are justified freely by his grace through the redemption that came by Christ Jesus.
Okay, thank you, Jackie, and congratulations, Kate. That's great news. And hi, everyone. Great that you can tune in with us this morning. During the week, you might have seen I sent out a survey to our church family via Facebook, and I put up a range of pairs of like hypocritical to genuine, so that like scale, and I got people to indicate where on the scale the average Aussie would put the church.
So
you've got the scale of hypocritical to genuine, arrogant to humble, judgmental to accepting, and condescending to empathetic. I wonder where you would
如果你要回答这个问题，你觉得一般的澳洲人会认为教会是怎么样的呢？你自己认为教会是怎么样的呢？那现在是其中一些答案。
Magnified the words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都是大家回答的比较多的。
The feeling out there is that the church,
那普遍人觉得教会啊是虚伪的、傲慢的、优越感的，
rather than all those other good characteristics,
genuine, humble, accepting, and empathetic. I then asked,
where on the scale would you put the lakes?
And you've got
to remember, these were lakes people are filling out the survey, but the answers were a lot more encouraging, I've got to say.
那教会英文主呢，他们的答案比较正面，
people's experience of our church, people who come along,
是我们教会啊，
find it genuine,
真诚、谦卑、接纳、有同情心的。
But there were some kind of outliers. You know, there were some people who felt, you know, there was some hypocrisy going on, or arrogance, judgmentalism, that some people in our church are condescending. And I'd expect that.
Because
we are a community of sinners who are being transformed. You know, we are sinning ourselves under God's word.
我们是在领受上帝的话语，我们还有很多的不足需要被神转变。上帝在我们的心里还要做很多的工作。今天早上也是上帝在我们心里工作，转变我们的部分。今天早上，上帝要让我们的心从论断转为接纳，从优越感转为同情心。罗马书第二章啊，保罗特别。对那些傲慢、论断、不怜悯人、不同情人的人说话。上一周的话，我们提到保罗提出了一个噩耗，人类的噩耗。这个噩耗就是上帝向我们发怒，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压制有关上帝的真理，上帝的真理是被显明的。我们却阻挡这个真理，我们用谎言代替上帝的真理，我们行也赞同那些该死的事。我们的本性知道这些事情是该死的。保罗深知有些人听到他在第一章所说的，他们并没有感到心里被刺痛，他们而是在喝彩，保罗你要去要去打击那些不敬虔的，要暴露那些性淫乱。他们听到保罗第一章的讲道，觉得自己不在其中，觉得自己的道德比别人高尚。那现在保罗在第二章的时候啊，他就针对这一部分人，针对那些论断人的。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这里有一个原则，当你指责别人的时候，一只手指指向别人，你要注意到自己有三只手指是指向自己的。那耶稣也讲了同样的事，我们很容易就看到别人眼中的刺，我们姊妹眼中的刺，但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眼中有梁木。他说你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你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姊妹眼中的刺。我们都会受到这样的诱惑。那在背后说人坏话就是这样来的。我们这个世界人人都在背后说人坏话。那说人闲话就是你注意到别人的错指出来。当你当初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就是当你注意到别人的错的时候，你就有自我优越感。我们就变得批评论断，很轻易怪罪别人，看见别人的不对，找别人的差错。那我们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别人和自己啊，是用双重的标准。我们说你是骗子， 而我呢，只是有点言过其实。你作弊，而我只是放宽了规矩。你仗势欺人，而我只是为父自己的权利。你是抱怨，但我确实是有一些难处。我要你想象一下，如果上帝 把你每次在道德上论断别人都记载下来的话，你可能说他是说人闲话的，然后你按一下上帝录制下来，这是我见过的最愚蠢的事情的，然后又被记下来。我从来不会做这么可耻的事，然后又记下来的。
And even those moral judgments that we never utter,
只是那些我们没有说出口的道德论断, 就是我们在里面思想的, 也被上帝记载下来。
And
然后,
every year,
每一年,
let's be honest, every single one of us,
我们真诚吧, 我们诚实, 每一年, 每个人都做几千, 可能几万这种道德的论断。 想象一下这些几千几万每一年的道德论断都被上帝记载下来，末日的时候你站在上帝的面前，你可能会想，我不觉得上帝会记载我多少的罪，然后上帝播放，然后你做的所有的论断，道德的论断 都在回放，肯定要很多很多个小时才能播放完。最后，上帝说：“那好吧，你审判你论断别人的标准，我现在用这个标准也来论断你。”那这样的话，没有人能存活。保罗所做的就是他特别 让我们看到那些宗教人士的嗜好，他们以为自己比别人好。那世人是有罪的，但我已经超越了世人。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做了现实检验。第一，上帝的审判是公义的。第六节。 第二章第六节，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接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
报应他们。这个叫报应性公义，上帝要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每个人都会罪有应得，我们每个人的深处都会渴慕这种真正的公义。 真实的公义，而不是外表的公义，而是真正的公义。因为没有公义的话，就有偏袒、不公平，甚至腐败。我这里给大家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你的孩子参加足球队。
你的儿子跟另外一个孩子来竞争，打球比另外一个孩子打得更好。但是那个孩子呀，那个儿子他是教练的儿子，因此呢， 他被选进精英队，你的儿子却没被选上。你跟你的儿子感到被亏待了，这里面并没有公义。那还有一种情形，你在申请工作，有两个人在竞争这个工作职位，你是很明显 更适合这个工作，你的经历更多，你的高考成绩更高，你在面试当中表现更好，但是另外一个人得到那份工作了，因为啊， with the boss. 另外一个人的爸爸，他跟老板是一起打高尔夫球的。那这肯定就是有偏待在其中。那第三种情形，那在法庭上，两个人犯了同样的罪，来面对这个法官审判，一个被定罪。罪有应得，但是另一个被无罪释放，你就想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犯同样的罪，一个被定罪，一个被释放了呢？后来你发现呀，另外一个人他是塞给了法官一笔钱，他因此啊就被释放了。然后你就看见这是腐败，这是不公义。我们内心深处会渴望公义，但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当腐败、贿赂发生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很痛苦。我们有注意到电视上的很多节目啊，都是有关公义的。我自己看的这些节目啊，它的主题都是跟公义有关的。侦探要，还有那些警察的，都是要显明其中的不公义。那他们呢，要亲手来追求公义。那还有超人，他们也是为了追求公义，政府警察不能实现公义，甚至他们自己都是腐的。因此呢，你需要其他人来伸张公义，来打败罪恶，实现真正的公义。公义不发生，公义发生有偏袒、有腐败、有贿赂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很痛苦。我们期待有真实的公义，上帝也会实现这个公义。上帝说，罗马书第二章，上帝要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因为神不偏待人。在这个时候，保罗能想象到有一群人也会反对他，觉得自己啊是可以被豁免的。这群人就是犹太人，保罗自己也是犹太人，耶稣是犹太人。保罗了解自己的同胞，知道他们同胞肯定会说，是的，上帝不偏待人，但是我们犹太人是不同的，上面的标准对我们不适用，因为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被分别为圣，我们已经受了割礼，我们有律法，我们也热爱律法，我们也遵守律法。那保罗说，是的，你们确实是有特权做犹太人，上帝的子民，但是特权并不等于豁免和借口。是的，你们是有特权的，但你们并没有豁免，不等于豁免。那保罗提出几点，首先看律法。耶稣出生前1500多年，摩西上西乃山领受了十诫，还有其他的律。那现在犹太人呢，在万族当中被分别出来领受上帝的话语，有神亲口所说的话，他们也引以为傲，自己被分别为圣，有神的律法。但我们看第二章十二节，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问题是，问题不是你是否拥有律法，你是否有律法你可以读，而是你是否遵行律法。保罗分两组人，第一个是犹太人，另外一个是外邦人。犹太人跟非犹太人，也就是外邦人。我们现在来看，两个人都受到引诱要去偷盗。那外邦人，他们没有上帝的律法，没有十诫。
And yet their conscience,
you know, that inner
voice, that kind of gut feeling, their conscience kind of
says to them,
no, it's not right
to steal.
And so,
偷东西不对,
acting on that basis,
因此他们,
they withhold from stealing,
他们就不去偷盗,
on that temptation.
虽然受到引诱,
so that's the Gentile.
这是外邦人,
the Jewish person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God's law clearly commanding them, thou shalt not steal. So they have this position of privilege.
For them it goes
beyond a gut.
对他们来说是超越良心的, 是上帝清清楚楚启示出来的律法。 那他们有这个律法, 却选择忽视上帝的律法, 仍然去偷盗。 然后你就问, 哪个人的, 哪个人的光景在审判时更好呢? 肯定是外邦人。 因为这个外邦人虽然没有律法, 他们遵守了上律法的要求, 这是按着他们的良心所做的, 但是犹太人他们有这律法, 却选择违背上帝的律法, 这就让他们更难, 更难辞其咎了, 他们没有借口了。 那割礼也是, 犹太人受割礼, 是上帝分别为圣之人的标志，自从亚伯拉罕以来，那割羊皮在肉体上象征他们是上帝的子民。
但是保罗说，这个外表的象征不是关键，关键是人的心。割礼外表的象征是指向你的内心，向着神是软化的、谦卑的、领受的。 外表的象征，假如没有内心的现实，是无用的。那你可以把成长在基督徒的家庭做同样的分析。当我问我们当中参加调查的人，那问他们你是基督徒吗？那蓝色的是红色的是不？城市的是大概是吧。
Some might be still
investigating, still checking out.
这部分人可能正在考察, 这非常的棒, 我们希望人可以来到我们当中,
think about it. So most of the people who did the survey were Christian.
那很多,
have a look at this. Did you grow up in a Christian family? And at least
2/3
said yes.
3/2的人说自己成长在基督教的家庭。 我要指出的是, 我们成长在基督教的家庭确实是一种荣幸。 你从小听上帝的话语, 经历, 上帝子民的爱和接纳。 从人的层面来说, 在基督教家庭成长会有很大的不同。
这是为什么在基督教成长的家庭很多人都继续信耶稣。但是如果你成长在基督教的家庭，然后你选择不是上帝，当你在末日审判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不会说你有特殊的待遇，因为你的父母是基督徒。不是的。 确实，你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是荣幸，是特权，但是你并不能豁免。那这就让我们看到第二个现实的检验。我们同样有罪。我这里不会唱歌，因为这里其实是非常悲哀的情形。第九节。
Do we have any advantage? Are there any special exemptions out there? Not at all.
For we've already made the charge that Jews and Gentiles alike are all under the power of sin.
As it is written,
there's no one righteous, not even one. There's no one who understands, there's no one who seeks God, all have turned away. All of us have a sin problem
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
So verse 19, he kind of wraps up.
他总结的时候说
this argument that has been going for a couple of chapters.
这是前面几章的总结。第三章十九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我们想象一下，末日的时候，我们都站在上帝的面前。在你过你的人生的时候，我们会说出各样的借口，这并不是我的错，是他们逼我的，或者借口说我太忙了，我现在太忙了，我没有时间让上帝参与我的生活。我觉得自己就很好，我不觉得自己需要耶稣。我从小就是去教会的，我受洗了，我是个犹太人，我受割礼了。末日审判的时候，当我们站在上帝的面前，以上所有的借口都会被除去，你提不出任何的借口跟理由，所有的口都会被塞住，因为末日的时候，我们会清楚知道上帝对我们的审判是公义的。不管你在今生可以有什么借口，末日审判的时候，你肯定提不出任何的借口。你可能坐在那里，坐在客厅里听，感到啊，哇，这个很沉重，是个噩耗。为什么保罗要讲如此多的噩耗？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叫《别告诉他》。我希望这个星期可以看。那这是有关一个中国的家庭，奶奶，奶奶呢有绝症，癌症，她只有几个月的生命。那家人就在思考，就在讨论，我们要不要把噩耗告诉奶奶，还是让不告诉奶奶？我们告诉她有什么用？何不隐瞒，让她可以无忧无虑的过完你下面的几个月呢？所以这里有一个道德的挣扎。那这里提出就是，当你有噩耗的时候，你怎么做才是爱对方啊？你告诉对方是爱他吗？还是你向他隐瞒才是爱他？让他不知情。那有些人会说，上帝的审判真的是噩耗，我们不告诉其他人更好，不要聚焦在上帝的审判上，只告诉别人好的东西，不告诉他们负面的东西。但是在上帝的审判上，有一个那部电影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在电影当中，奶奶的绝症是没有解药的。这位生活在中国的奶奶并没有什么癌症的解药可以医治她，但是我们面对上帝的审判是有解药的。我们了解问题的实质非常的重要，只有这样那我们才能看到耶稣福音的美妙。那罗马书第三章23-25节，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耶稣的宝血白白的称义。多大的好消息！2500多年前，有一个人他在荒山野里遇到了大风暴，感到找不到避难所，风浪非常的大，风暴非常的大，非常的凶猛。然后他发现一块岩石当中，一块大岩石，它被裂开了两半，然后岩石的缝隙当中，它可以藏进去，躲避这个大风暴。他躲在里面，然后
passed over.
避开了大风暴。
And that experience
这一个经历啊,
reminded him of the judgment day in the future.
末日的审判是怎样的? 末日审判的时候, 你会感到 毫无避难, 你找不到任何的借口来躲避。 但是在末日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主耶稣里找到避难所。 这个人叫Augustus, 他写了万古磐石这首歌，那一会我们要唱这首歌，我们来看看这个歌词。这个歌词非常美妙深刻地描绘了罗马书1-3章，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藏身在主怀。 愿你所流宝贝血，使我一生赎罪孽，得胜死亡，免永刑，使我污秽，成清洁。他说：“耶稣是我唯一的避难所。末日审判的时候，耶稣是我唯一的避难所。纵我双手不罢休，不能满足你要求；纵我热心能持久，纵我眼泪永远流。” 永不足以赎罪忧，必须你来施拯救。两手空空无代价，单单投靠你施价，侧身就你求衣裳，无助望你赐恩典，污秽飞奔你全旁，主啊洗我，否则亡。 当我此生年日世，当我临终闭目时，当我飞进永世间，当我到你宝座前，万古磐石为我开，让我藏身在你怀。
Such beautiful words, aren't they?
非常美妙的歌词，难怪2500多年前，今天早上我们仍然在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啊。 让我们看到，末日审判的时候，人的问题是什么？人需要一个避难所。他也告诉我们解药是什么。这个避难所是什么？就是耶稣。唯有耶稣是我们的避难所。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只能两手空空，单单抓住十字架。一会我们会唱这首歌。那我们回到开始的时候。 我们提到了这些现实，我们刚才所思考的现实，以及我们接下来几周要谈的这些，耶稣的福音拯救我们，但耶稣的福音也改变我们。当你意识到，我跟其他人。 一样有罪，我怎能傲慢？只能谦卑。当你意识到我们人人都该受责备，我们怎能有优越感？我们只能同情人、怜悯人？上帝所要做的，就是改变我们的社会，用福音来改变我们，除去虚伪、傲慢、论断、优越感。 让我们得着谦卑、同情、接纳跟真诚。福音拯救的大能，同时也是改变我们的大能。结束的时候，我要提一下，我们教会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有社会各阶层的人。 我们当中有前联邦反贪调查员，他以前呢是负责监督联邦政府官员的。我们有前麦当劳总裁，这些人他们可以参加澳洲最豪华的居住，但他们来到教会，并没有要求教会。 给自己特别的待遇，他们来到我们当中，是我们的弟兄，是我们的姊妹，他们来到我们当中，意识到我们大家都是蒙恩的罪人，单单靠着耶稣荣耀的福音得救。
by that good news,
这个福音 在改变我们, 让我们成为真诚的、充满爱的、怜悯人的教会。我接下来要做一个祷告。那欢迎大家崇拜完了以后参加我们的查经班。那查经班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继续来讨论以上谈到的问题。
And Jenny Milligan, we'll have a bit of a chat about that, and you can ask some questions.
那我们也有英文的查经班。那现在我们做一个祷告。
And you might echo the words in your
你可以在心里面跟着我一起祷告，重复我所祷告的词。亲爱的天父，我对不起你，我忽视了你，违背你。
Sorry for the excuses that so often I've made up.
我经常会给出各样的借口，我经常会怪罪别人，而不是面对自己的罪和自己的错。父神，我知道我配得你的审判，但是父神，感谢你，感谢你差遣耶稣来替我受死，感谢你，耶稣是我唯一能逃避你审判的地方。他是我的避难所，末日审判的时候，我只有他才能躲避你的审判。祈求你帮助我，可以承认耶稣是我的救世主，是我的君王。祈求你改变我，改变我们所有人，除去我们的傲慢，除去我们的骄傲。
That condescending judgment,
除去我们的优越感，除去我们这些心态，在我们里面造出有谦卑、怜悯、真诚的爱。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